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
哎，我是阿达。
其实到这儿我们也能看出来一个什么问题，这个曹操啊，他真的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并不是我们后来在《三国演义》印象当中，哇，曹操怎么那么奸诈，是吧？曹操就是一文臣，是吧？他是不是文臣？曹操确实是个文臣，他能文，但同时史书当中记载，曹操叫才武绝人，啊，这个才智、武功都不一样，啊，这就是当时历史上的曹操。
曹操这个军事天赋，很快要得到一次实践的机会，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公元184年那个黄巾起义。黄巾起义呢，东汉政府要镇压黄巾起义，曹操也参加了。曹操当时被拜为提督尉，然后他打得不错，然后大败黄巾军，斩首数万级。这个成绩应该说相当不错。
对的，啊，曹操这个当时他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才能展露，其实始于当时大破黄巾军。那么也恰恰是因为曹操在这个平定黄巾起义当中啊屡立奇功，所以当时在四年之后，也就是中平五年的时候，汉灵帝设置西园八校尉。曹操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军功，而另一方面因为他的家世，
我觉得还应该包括他的就是他的行政才能，就是比如他之前当那个洛阳北部尉。就这些经历让汉灵帝觉得啊，这是个人才，然后怎么出身也不错，就是又出身又能干的人，这种人在汉灵帝时期不多见啊，这是出身是不能干，能干的人出身不好，这是
对
汉灵帝也是人才啊。
没错，汉灵帝当时一看，好人有这么一个人是吧？不错是吧？那么给你任命个什么官呢？西园八校尉。啊，当时是西园八校尉当中的点军校尉。当然知道曹操还有一发小是吧？就是咱上回讲那个俩人一块叠罗汉偷看人小媳妇那个是吧？
啊，袁绍
对吧？袁绍啊，那么袁绍是当时西园八校尉当中的中军校
尉。对，而且就是咱们刚才前文说的那个蹇硕对吧？蹇硕也是西园八校尉之一。反正这里还有几个挺有名的人物都在这八校尉里。不过这西园八校尉到底干什么的一个官啊？
其实这个西园八校尉啊，大家不要认为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官是吧？我告诉大伙，西园八校尉啊，从实际上来讲，他就是什么？就是皇帝的一个临时护卫队啊。
哦，临时护卫队。
皇帝我需要你这支队伍临时设立。到后来汉灵帝不需要了，西园八校尉就解散了。老人说这是一个多大的官？不是啊，不是
啊，他不是一个多大的官，更多好像有一种荣誉是吧？就是皇帝就是等于皇帝非常重用的人。
对，这个词好，
实际这个实际传递到魏将都有多大。
对，
就这么一个感觉，
没错，这词用的好，就是一种荣誉，很好。
这是公元188年。要说曹操还不错，你看我记得曹操是155年出生的，然后188年33岁，33岁已经能够当到西园八校尉，这也算是一个很有荣誉的一个职务了吧，应该说干的还不错。如果要是没有发生后面的事情的话，也许曹操能成为治世之能臣吧。
其实在曹操这个晚年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啊，跟别人聊的时候，他就说啊，其实我这个少青年时代的我没有特别大的这种野心是吧，我那会儿被这个灵帝封为西园八校尉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了，我都炫耀我西园八校尉是吧，我点军校尉，就那是吧，天天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吧。 那么，在这个曹操啊被任命为西园八校尉的转过年来，出事儿了。出了什么事儿呢？汉灵帝驾崩了。那么，
汉
灵
灵帝。
帝驾崩，其实我们就能猜到了，所谓的西园八校尉是当时汉灵帝的一支护卫队啊。那现在皇上都没了，你西园八校尉还有用吗？他只不过就是一个荣誉上的虚衔了，是吧？灵帝驾崩之后，西园八校尉有名无实，后来就逐渐解散了。那么，当时中平六年，汉灵帝驾崩。那驾崩之后，经历了一系列的政变之后啊，出现了什么事儿？出现了所有人都知道的什么事儿啊？董卓进京，啊，
董卓
怎么
来
个？
了，董太师来了。
董太师来了，是吧？这个当时这个事儿要怨谁呢？
怨
你
袁
说
绍
我
呗，
说这个，
袁绍不是把那个《三国演义》里这么演的吗？好像《三国志》也这么记载的，就是袁绍跟何进两个人商量，把董卓招来，来对付宦官。然后呢，好像曹操还不同意吧？曹操说：“对付宦官用董卓来干嘛呀？然后咱们自己不用解决问题吧？”但是他们还是想把董卓请来，因为只有董卓兵多，好对付宦官。结果呢，他们还没对付宦官呢，那个宦官先起来把那个何进，这个何进是外戚势力代表，把何进给杀了。何进被杀了之后呢，所有的外戚就被打倒了。然后呢，这个时候袁绍又带着他的人把这些宦官给杀了，宦官这个势力也就此打倒了。然后宦官和外戚都被消灭了之后，董卓来了，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那在这个董卓进京之后啊，实际上自己董卓自己的势力很强大，他也就很快就掌握了朝政。那
对。
董卓掌握朝政之后啊，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董卓私自废立皇帝，他废掉了当时的汉少帝，改而立陈留王为汉献帝，啊，自己自称太师，专擅朝政。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我们会发现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你别说汉代，在此之前。所有人看到这样的人物都会认为他是什么？他是乱臣贼子，是吧？但是董卓这货自个儿不觉得，是吧？董卓自己自称我是周公，是吧？我是伊尹，是吧？我是大圣人，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那么当时的这个西园八校尉们，啊，以及曹操的这帮发小们，是吧？是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的大圣人的呢？在这里啊，就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孟德献刀。那么哥，
对，
你来讲一讲吧。
这里有两个故事啊，就这个历史上的史书上记载的其实挺简单的，就是董卓在这个京城搞事儿，然后曹操呢觉得董卓不行，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就跑了。这一跑，这个史书《三国志》，比如像《三国志》啊这些史书记载又比较简单，就是说曹操跑了，但是呢，在这个民间吧，后来又流传了两个故事，这俩故事都特有名。第一个故事就是孟德献刀。孟德献刀这故事，还就在曹操跑之前，可以说是曹操跑的原因。曹操跑原因是啥呢？就是说那个曹操准备要刺杀董卓，然后呢还弄了一口刀，叫什么七宝刀，用这七宝刀去刺杀董卓。他先就是假意的跟董卓友好，然后骗取董卓的信任。有一天呢，是那个董卓家做客，董卓呢也很信任他，然后就在这旁边睡觉，然后让曹操在旁边等着他。曹操就趁董卓在休息的时候呢，就拿刀一点点接近董卓。正接近董卓的时候呢，董卓翻那个身醒了，曹操呢反应特别快。立刻就说：“曹操最近新得一口宝刀， 叫献与太师，然后就把这刀献给董卓了。董卓呢很高兴，没有看出来曹操要刺杀他，就把曹操给放了。曹操走了之后呢，就立刻就跑啊，立刻跑掉了。这个就是孟德献刀的故事。孟德献刀这个故事呀，在史书里没有记载，反正我查了一圈，反正我没有查到在哪个史书里记载，《三国
其
演
实
义》里
孟
有
德
记
献
载。
刀，它就是《三国演义》的一个杜撰。我个人知道的知识啊，
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孟德献刀好像是根据之前咱们说那个曹操去那个张让那儿，这个事儿好像改的，跟这个曹操去当张让那儿这个事儿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又不一样，写得更生动了。这个应该属于文学创作，但是体现了曹操的这个性格，就是随机应变，应变能力特别强。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我们可能很多人也知道，
对，
就
第
是
二故事其实
在，
更有名，也更复杂一点。
对，那么就是在这个曹操孟德献刀啊，这个事情败露之后，曹操
他就
这
跑
个找了个机会逃跑，
了，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董卓全国通缉曹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曹操是被一位县令叫陈宫，是吧？被县令陈宫所救，
对，《
而
三
被
国演
冲，
义》就这么说了，《
对，《
三
三
国
国
演
演
义》
义》
就
是
这
这
么
么
说
讲
的。
的。在这个县令陈宫救了曹操之后呢，陈宫说："我愿意随你一起去共谋大事啊！你杀这个董卓，别看没成功，杀得好是吧？我听都倍儿嗨啊，听你事迹我倍儿嗨啊！那咱一块儿跑。"结果在跑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曹操的世交吕伯奢啊，这个和曹操之间发生的好玩的故事。那么，哥，你来给大伙儿说说吧。
《三国演义》里记载这一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精彩、经典的一个篇章了。就是曹操这个老朋友吕伯奢啊，就是要留这个曹操成功在这儿住下呗，然后就打酒吃，自己打酒吃了，嘱咐家里人杀猪，准备来就是宴请客人。但是啊，曹操成功两个人误会了，听见磨刀的声音。就以为就是吕伯奢的这些家人们要加害自己，曹操呢就说咱们得先下手为强，就把这吕伯奢的家人全都给杀了。杀了之后呢，杀了之后才发现他们是要杀猪，就知道杀错了。杀错之后就跑呗，跑的路上又遇见了刘老爷子，看见刘老爷子打酒回来，曹操呢连这个刘老爷子也没放过，把他也杀了。杀了之后呢，说的特别特别有名的那句话，就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哎呀，这句话差不多成曹操另一个学名了，跟咱上一集那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样，都可以曹操破折号啊，加这句话，这是曹操个人的，可以说是曹操个人说明了。这是《三国演义》的这个介绍，就是这样。
那么，其实在这个版本当中啊，哥，我不知道，我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曹操特别奸诈。但是当我成年以后，其实我再看《三国演义》，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其实有一种另外的特别的感觉。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我们作为后人，我们真的不要说单纯的去歌颂前人，也不要单纯去笑话前人、讽刺前人。历史学科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历史的看问题，辩证的看问题，我们要把自己可以放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情况之下去理解历史。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换做逃跑的人是我，当时听到了吕家磨刀霍霍的声音，当然我没见着磨刀霍霍像猪羊啊，我只听到了磨刀霍霍的声音，我会怎么想？这个问题
零
其
想
实，
你，
对，最怕这个换位思考了，我会怎么想？同样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对吧？咱们要知道，很多事情不是说这个开玩笑的。我就说个最简单的道理：从韩非子那个时代开始，乃至于再说从商鞅变法那个时代开始，中国古代就有这么一条规定，叫什么？叫15连坐呀。对吧？就是说，你们家要是窝藏犯人了，到时候这个窝藏逃犯了，你要是不举报，就会邻居举报；邻居要不举报，你们整个这个邻居那一大家族那一片的人全死。那你说，你当时听到磨刀霍霍的声音，你是更加信他会杀牛宰羊招待我呢，还是你会更加怀疑他要抓我呢？对吧？很多事儿其实就怕换位思考，就怕自己仔细去想很多东西，细思极恐的。
你
你仔细想想，
恐惧的心理谁都会有的，尤
对，
其在那种情况下，害怕
对，
就是可以说这么一个肯定是必然的一个形式，而人在极其恐惧的形势之下，就很有可能做出一些就是不可思议的事儿来。
对，对。
可能曹操自己等他办完这些事儿之后，回头想可能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怎么就能干这种事儿？但是人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这种事儿就不好说了。而且
其
在
实，
史书上，这个问题也跟那个刚才孟德献刀那不一样。孟德献刀吧，是确实史书没有记载，应该就是后来的文学创造。但是呢，就《三国演义》记载这个宁叫我负天下人这个事儿呢，稍微复杂一点，又复杂在不同的史书里呀。这个事情还记载的不太一样，有的史书呢对这个事儿只字未提，而有的史书呢记载这事儿，而记载这个事儿的细节呢又有所不一样。有的史书的记载呢就是说啊见到这个吕伯奢了，但是呢这个吕伯奢的这个家里人呢好像看见这个曹操挺有钱的要打劫，于是曹操就把他们杀了。如果要照这种记载呢？曹操又属于自卫了，但是另外的史书记载呢，就说这个跟那个，这个跟三管也差不多。就我吕伯奢的家里人呢，准备要请他，准备要请他吃饭，但是呢，曹操误会了，误会以为要杀自己，于是呢，就先下手为强，把那些人杀了。杀完之后呢，然后发出一句感叹，叫这个史书的记载叫宁我负人，误人负我。就八个字，然后呢，到了《三国演义》呢，把这八个字进行了一个改进吧，改进成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这就更好懂了。
其实哥，我不知道你想过没有，无论是宁我负人，误人负我，还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把历史带入到当时。我个人认为啊，当然我不是在给曹操翻案，我也不是说在特意宣扬什么。我个人认为，在当时曹操他们那个级别的人群当中，曹操说出了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所有人都不好意思说的这句话。我不知道你
啊，
怎么看。
对你这么说，你这个说的我都可以同意。就曹操确实敢说，
对，
他做完之后他敢说，可能有人做完之后还不敢说呢。
对，有的人做完了之后还要自己假装自己很正义，是吧？很好玩啊，这段内容很好玩。
公元189年。深秋的一个夜晚，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改名换姓，悄悄离开京城，向东而去。多数史籍没有记载更多的细节，少数文件记述了一个传说，并留下一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在空中回响。接下来， 又将发生什么？且听下回分解。